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众生只有明白真相才能真正得救。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0月11号。1999年7月开始，江氏集团控制国家宣传机器，污蔑诽谤法轮功。作为大法弟子，向世人讲清真相，揭穿谎言，破除对世人的毒害，救度众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随师正法更是师父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我地区从2001年至今，从个人讲真相到地区整体配合正实法讲真相劝三退，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在正实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邪恶猖狂时期，本地区出现了多次大绑架事件。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如果你正念很强，邪恶就会被解体。我们不为邪恶的猖狂，也不为其作动，还是一如既往正实法。多年来没受到邪恶太大的干扰。下面是地区同修们正实法讲真相中的部分体会，与同修们分享，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一，从个人到形成一个整体。迫害初期为戳穿谎言发真相传单和小册子，开始只是一个人或两个人搭伴出去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当时的世人被毒害很深，每当看到我们发资料时，投来敌视的目光，紧盯着我们，生怕把传单和小册子插到他们家的门上。有一次，两个同修一起散发资料，一学员有怕心，另一学员非常坦荡慈悲地对一人讲法轮功真相。学员在讲真相时吸引来很多人围过来听，在同修的带领下，有怕心的学员逐步地放下了怕的执着。在江氏集团的邪恶恐怖下，我们没有被吓倒，始终保持着迫害发生前的集体学法的形式。大组学法都是在法理上切磋，从不老家常科。在学法组交流发资料时的体验，同修们认为配合发资料很好，就开始三两的组合配合发资料，觉得这样做很好。当时环境紧张，压力大，当地出现被抓、被劳教、判刑，还有被迫害致死的。有的同修还不敢走出来做，当时还没有协调人的概念，只是看谁还没出来做，就找他们出来做。逐步的，整个地区的同修都加入进来，由个人单独做到全体共同做，逐步地形成了整体。我们整体配合，步调一致，为不把资料发重了，我们就商量怎么样做不发重复，不浪费大法资源，还不留空白，就决定划片散发资料。在当地发完资料，我们就翻山越岭汤河到偏远的地区发放资料。出去发资料，我们都是一起去一起回，不落下一个人。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偏远的空白区发，有一个同修先发完资料，由于等待时间长了，无人同修都回家了，自己就独自走了。当同修到达约定地点时，发现少了一位同修，就分头去找，连派出所都找遍了。回来后我们交流，认为任何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整体，来去有始有终，不落一个人。楼区防盗电子门经常关闭，成为资料空白区，通过交流决定打开这个空白区，协调同修首先到楼区观察有多少单元、多少户数，需用资料多少都摸清楚了。在散发资料时，跟随进出的住户进到楼里，也学会怎样叫开电子门的方法。有时发资料心态不稳时，就默念法轮大法好，救度众生。整个楼区不到一个小时就发完了资料。我们还经常不定期的全体行动，准备足够的资料，确定好散发的区域，统一行动，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发完一遍。通过学法，我们交流体会到， 资料点的同修要用纯正的心态做资料。散发资料的同修不能把散发资料当成任务，发完就完事儿了。发放资料时也要有救度众生的纯正心态，众生也愿意看资料。二，面对面讲真相，从开始到成熟。2001年各学法组交流应该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开始心里存在顾虑，怕熟人知道就给陌生人讲，有同修怕陌生人就给熟人讲，还挑选面相穿戴的人讲真相，出现了选择心，这样心里就不纯正，讲真相就会遇到各样的阻力和不顺利，对陌生人讲害怕告密有被抓的危险，对熟人讲有时被误解，遇到过被邻居破口大骂。我们学法交流认为，让每一位世人都能够明白真相，从此不再挑人讲真相，把任何人都当成我们要讲的对象，心放下了，一切阻碍也就烟消云散了。把所有的世人都当成被救度的对象，那就要见到人就和人讲。早市是人多聚集的地方，我们就到早市讲，那时候三退还没有开始，就讲大法的美好和戳穿中共谎言，让世人明白真相。刚开始还不会讲，师父就鼓励和加持，把有缘人接连不断地推到我们面前，讲起一个人身边又过来一个人，接连不断地给世人讲，真是应接不暇，以后同修们都能出来讲了。大法图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选自红银二快讲。师父的这篇新经文快讲发表了，在学法中与同修之间交流，让更多的世人得救，抓紧时间讲真相。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抓紧时间面对面讲真相。当地基本上讲遍了，想到市区内讲。当时环境紧张，邪恶还很猖狂，我们没有被吓倒，就坚定救度众生的一念，到市区先给卖货的人讲，当天就讲退了24个人，感到不论在什么地方，众生都是来得度的。以后在师父的呵护下，每天都到市区来讲。我们学法的方法是每天同修自己学转法轮，在学法组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在学法中交流，使法理更加清晰，紧跟正法进程。我们把学法、正实法、救众生、讲真相放在第一位，个人的事放到第二位。早晨吃完饭出去讲真相，下午学法，学完法再做个人的事儿。如果把个人事儿摆在第一位，讲真相的效果就不好，这样整体形成了固定的机制，至今始终如一。在讲真相过程中体会到，有人心的时候讲的和听的效果都不好，带着纯正的心，正念强，效果就好，邪恶就不敢动，我们讲真相也越来越成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面对被毒害的世人打骂和羞辱。受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恶毒宣传，世人受的毒害很深，经常遇到被受骗世人的打骂与羞辱。每当遇到羞辱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韩信受辱于胯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的层次，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这个是我们是遇不到的。但是修炼人在常人中受到屈辱，受到羞辱的时候，也不一定比这差。我们是修炼人，就得按照真善人要求去做。有一次在给一位拄拐杖的老年人讲真相，刚开口给他讲，他就怒气冲冲地抡起拐杖就打。在鸡西矿总院附近给三位老年妇女讲真相，其中一位妇女挥拳就打，还有被扇耳光的时候，类似的情况很多，我们从不计较， 就是救人救众生。还有假装听真相的人，在鸡西火车站有一个小伙子，看穿戴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上前给他讲真相，小伙子很稳当，好似静静的听。听了一会儿，掏出警官证亮明身份后，就开始破口大骂。有时讲真相状态不好时，讲真相效果就不好。当遇到讲真相不顺的时候，对照师傅的讲法，师傅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我们就先停下来发正念，被师父的讲法来调整自己状态，心态好了再讲真相，世人就能接受，效果就好。还经常遇到不明真相的恶意举报，我们就用神通阻止世人的犯罪。当掏出手机报警的时候，对他们说，不用打电话了，电话打不通。常人怎么着急，就是打不通电话。在火车站前的车馆，看到一位妇女抱着一个孩子，同修上前给她讲真相，妇女怒气冲冲的就骂，你有病啊。同修慈悲祥和的报以一笑，我没有病。第二天同修到市区，又看到这位妇女站在昨天的那个地方，左顾右盼在等人，发现了同修后兴奋地迎上来，你就是昨天的那位吗？我昨天太冲动了，给你造成了伤害，真对不起。我们开心地聊了起来，他今年60岁了，是给女儿照看孩子的，给他讲明了真相，退出了少先队邪党组织，得救的众生非常感激，三次向我鞠躬行礼道谢。感受到给被毒害深的世人讲真相，纯正的善念能开启世人真念，用纯真纯善讲真相，就能打动世人，使众生得救。四，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讲真相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有不纯正的心，邪恶就会钻空子。师父给我们用神运光盘救人的项目，新光盘制作出来，我们带着大量的光盘到市区面对面发放，带来的光盘很快全都发到世人的手中，高兴地忘乎所以了。一个小伙子接过神运光盘后，跟踪我们打报警电话，警车到来把同修绑架到派出所，市610的人员也到了派出所。同修想，既然我们来了，就是救你们来了。当时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薄熙来、王立军等相继遭恶报，同修就从善恶有报的天理讲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不到一个小时，同修就正念走出了派出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人在修炼过程当中，作为一个练功的人，要舍弃的心太多了，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很多很多的各种执着心都得把它去掉。在学法中，我们交流认识到，在发放神运光盘时出现了欢喜心，出现的磨难是我们有人心才带来的后果，也认识到在讲真相中也是修心去执着的过程。五，让被受害的公检法人员听明真相。2008年开始，母女同修在公安分局附近开了一个小吃店，生意红火，来往的客人很多。母女把店铺当成讲真相的场所，母女互相配合，一个发正念，一个讲，把所有来的人都当成了被救度的有缘人，基本上来的顾客都三退了。在店铺讲真相，开始也有人心存在。有一次给一个公安分局的便衣讲真相，听完真相后，径直地往公安分局走去。不好的念头在同修脑中翻滚着，心里产生了不正念头，此人一定是举报去了，心想，我是修炼人，由师父管。这样一想，师父的法立刻显现出来。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自转法轮。公安分局的警察经常光顾店铺，给公安人员讲真相，公安人员都很愿意三退。 将退过治安大队长、政工科科长、刑警队员、司机等等。有一次，明白真相的警察到店铺里来，偷偷告诉母女俩，以后在店里讲真相一定要小心。也有一个检察官听明真相后高兴三退，临走时再三嘱咐母女俩在店里讲这些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当地的市区最大的综合集贸市场，一位610人员亮明身份，我们也不怕，让他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最后劝告他停止迫害，会得福报。在集贸市场附近遇到一位便衣警察，便衣说，你不用给我讲了，我都明白，你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没开警车，如果我开车，你看了车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既然他明白真相，就给他送上一句祝福的话。一次给一个年轻小伙子讲真相，完全听明白了后说，阿姨，我是警察，谢谢阿姨。体会到在学好法的基础上讲真相，对任何人要有礼貌，说话平和慈悲，称谓得当亲切，保持良好的心态。讲真相一定要讲明白了，让世人真正的听明白，讲真相就会有效果，心态不好，讲真相就会受到影响。众生都在渴望中等待得救，很多明白真相的世人都很恭敬地对我们再三行礼，表示感谢。感受到大法弘传在不久将来，大法的威德必将带来，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选自《经济要旨·论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欢迎您继续收听。
六，时间紧，救人急。一老年同修看到其他同修到市区每天都能劝退好多人，心里很着急，想与同修搭伴，可是自己的脚行动不便，怕耽误其他同修救人，决定去自己从没单独去过的市区。到了市区，真是不知道东南西北，只好默默记住来时的路径，心想别人一天能退17人，我也能退17人就好了。等回到家一统计，劝退人数正好是17人，心想一定是师父在帮我。以后不论刮风下雨下雪，经常到市区，从不间断。冬天的东北，冰雪路面像镜子一般锃亮，而且非常滑，对年纪大腿脚不好的同修行走真是太难了。有一次同修要过马路，望着光滑的路面，同修犯难了，便心生一念，我是神，神要过马路，就顺利地走过了马路。同修精心地护理有病多年的老伴儿，没有时间就抢时间讲真相。清晨4点多钟就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一两个小时能劝退好几人。回家后忙完家务学法练功，白天搀扶老伴儿出去遛弯的机会也给世人讲真相，一心用在了救人上。伺候老伴儿忙家务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一天只能睡2-3个小时的觉。老伴儿离世处理完后事的当天下午，就走出去补上每天给世人讲真相的缺项。有同修给统计过，一位同修在这几年讲过的真相及三退的人数达30000之多。一位同修在医院上班，家离单位较远，步行上班，从来不坐车，一路讲真相劝三退，把就诊的患者都当成是被救度的人，没有患者时在科室外找患者讲，有时中午吃饭都来不及吃，有患者送红包，同修都是善意的谢绝。修法轮大法身体好，没有病，单位组织的体检从不参加，同事就冒用给自己的亲属做体检看病。同修退休了，更是把时间用在了救人上了。在当地有做生意的起早进货运货，冬天4-5点钟天还很黑，找时间救这些人。冬天的早晨天很冷，在师父的加持下，浑身真是暖融融的，无论什么天气也没有节假日之分，持之以恒的讲，利用各种方式 买东西时顺便就给货主讲真相，做三退。当地讲遍了，就到偏僻知道真相少的农村，在农忙和秋收季节，就到田地里帮助干农活，边干边讲。在市区某广场工地，工人多，同修经常给他们讲，工人非常愿意听。加入过协党组织的都散退了。每当我们去了，工人们高兴地围过来要新资料。七，让世人感受大法的神奇。把大法的美好传给世人，是每位大法弟子的心愿。一同修在火车站遇到一位腿脚疼痛、走路不便的妇女问路。妇女本来是要到市医院看病，没曾想走错了方向。同修告诉方向后，与他边走边聊。妇女说眼睛出现疾病，到市医院看眼睛。同修告诉了他一个秘方，诚心的静念法轮大法好就会好。妇女就按照秘方做。走着走着，妇女突然惊讶地大叫起来，哎哎，我的腿怎么不疼了，眼睛也好了，念法轮大法好腿就不疼了，念法轮大法好就能治病，法轮功太神奇了。同修问，你还去医院吗？我还得去医院，我的亲属在那等我呢，我得去告诉他不看病了，一起回家，回家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法轮大法好。早春的一天，我们约好要到某地发资料，突然下起雨来。初春路面的冰雪还没有化透，上面是雨水，下面是冰雪，路面更滑。同修们没有被雨阻挡住，如约到了预定地点。在深一脚浅一脚散发资料中，同修不知摔了多少跤，雨水浸透了棉衣，能让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再苦也乐在其中。随着正法进程的加快，感到救人的紧迫性，我们在原有的正常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的基础上，增加了手机讲真相的项目。我们区每人一部或多部手机，每天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同时，随身携带手机拨打语音，下午学法，晚上吃完饭后，从拨打语音中提取出三退的名单，再按接听时间长短提取号码进行手机对讲，加大了救人的力度，抢时间救人。以上的点滴是每一位信师信法的大法弟子都能做到的，师父赋予我们的无上荣耀的称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选自北美巡回讲法。在正法的有限时间里，我们会更加勇猛精进，完成事前大愿，整体配合，整体提高，不辜负师尊的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营救同修过程中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慧，明慧网2016年10月13日。师父在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讲到，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选自《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从1999年至今，我们地区有许多同修被非法抓捕判刑。我在参与反迫害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从开始的胆战心惊到逐渐克服怕心，从开始的带着同情心正义感到慈悲为他的境界提升，从不会做到逐渐成熟，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通过不断的学法和师父的点醒，我悟到这条路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摆正基点，一切都有师父做主。我所参与营救的同修绝大多数是我不认识的，但是只要我听到有同修被迫害，我都尽力去做，因为无私是符合新宇宙标准的， 只有达到这一标准，才能摆脱旧势力的安排。下面我把自己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营救同修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交流。突破怕心，讲真相。2009年，我弟同修 A 被当地国宝绑架，没收了电脑等物品。我们决定先去找同修 A 的丈夫，希望他出面要人。同修 A 的丈夫是位工程师，十几年设计的图纸和文件都存在电脑中，电脑对他来说很重要。我当时很肯定地对他说，电脑一定能要回来，我陪你去。他说，还是别去了，别把你再搭进去，共产党是不讲道理的。说了半天他都不肯去。后来我们听说林地有一位同修的儿子被绑架后，他到公检法部门讲真相，最后把儿子营救出来。于是我们邀请了这位同修和我们一起去讲真相。经过大家的配合，同修 A 的丈夫终于同意去要人。这是我们地区第一次整体配合走向公检法部门讲真相。去国宝的前一天晚上，我整夜也没睡好觉，有一种无名的恐惧，因为我知道公检法人员对待这些善良的修真善忍的好人有多残暴。我曾经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和看守所里，亲眼看到警察打学员，我也被警察打过，只因为背诵师父写的经文。并且我地区有一同修到国宝需要被搜走的钱财时，竟被非法判刑。一想到这些，我的双腿和双手就不由自主地哆嗦。第二天走到国宝大队楼梯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腿还在哆嗦。我对自己说，真没出息，是来讲真相的，怕啥呀。这时我看了一下和我一同来的同修，人家一点都不怕，我也感觉不那么可怕了。在和国宝大队交谈的时候，我所有怕的物质全没了。当时我对大队长说，队长您好，您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您也与法轮功学员打了几年的交道，也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您和某某某没冤没仇，您怎么能忍心把好人送进监狱呢？咱们住在一个城市，如果在外地见到，那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您看文化大革命过后，那些迫害好人的公检法人员，有报道说有800多人拉到云南秘密枪决，这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希望大队长您可别步入他们的后尘呐。大队长听到我说完这段话，正在倒水的手哆嗦了几下，并开始在屋里来回走动。在那次交谈中，我们把队长电话号要了下来，同修的丈夫经过几次电话沟通，终于把电脑要了回来。电脑能被要回来这件事，对于我后来去公检法部门讲真相又增强了信心。我和外地同修多次配合去公检法部门面对面的讲真相，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向律师界讲真相，带动同修走出来。2011年我弟有两个同修被绑架，我们当地同修共同出资从北京请了两位律师，当时把营救同修的希望寄托在律师的身上，结果一审下来，两位同修被判5年。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当地能去公检法讲真相的同修还很少，我想如果能有更多的同修参与就好了。当时《明慧周刊》登了其他地区的同修向当地律师界讲真相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我找到协调同修商量说，咱们没有向当地的律师界人士讲真相。他说，那咱也做吧，就先从律师事务所开始吧。于是通知当地同修配合发正念。第二天我们带上两位同修的一审判决书的复印件及提前写好的申诉信，以要打二审的官司请律师为名，去给当地律师讲真相。我先把申诉信递给律师，律师看完后再把一审判决书给律师看。当律师看到同修被非法判5年时，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同行说，某某某法官太不像话了，法轮功学员干啥了，从家带走就给人家判5年，并问同行，你接这个二审的案子吗？就听电话那边说，这年头法轮功的案子也不敢接呀，上面施压呀，还是人家北京律师了不起呀，敢接。 就这样，有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参与，走了很多家律师事务所，给更多的律师讲了真相。回去后大家一起交流，同修说，这次走出来讲真相太好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一定通知我们，让大家都来参与，一起走出来。法官，再也不接法轮功的案子了。两位同修被非法判刑后，同修切磋后达成共识，用贴不干胶这种方式曝光国保大队和主审法官的恶行。我们首先了解到他们的家庭住址和家里人的姓名及工作单位，然后收集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并附上他们的照片，做好不干胶后贴到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曝光恶行后，我们给他们打电话，讲清这样做的目的，希望他们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这样对他们不好。那个法官感到了压力，说都是610这帮人让他给法轮功判刑的，现在他上恶人榜了，心里非常生气，说再也不管法轮功的案子了。后来这个法官调离了此岗位，真的不再参与迫害了。那个国保队长不听劝告，还继续抓人，后来得了重病，不能上班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曝光当地恶人恶行是对他们的慈悲，他们不再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是给他们得救的机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国宝头子认真听真相。2014年7月初，我们当地女同修B被绑架，我们得知时已经是当天下午3点多。我们找到那片的同修了解情况，只了解到同修被警察绑架，不知同修被关在哪里。我们给114打电话，查到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咨询到同修B就在那里，于是我们去了派出所。我和一位同修进了派出所讲真相，有一警察恶狠狠地用右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下一个抓的就是你。我也伸出右手把他指着我的手拨了一下，笑着说，手放下，警察是抓坏人的，你干嘛要抓好人呢？法轮功跟你无冤无仇，我看你也不像恶人呢，能干这恶事吗？他听我这一说，笑着走开了。派出所里面有一大门上了锁，我们进不去，同行的同修去外面发短信。我站在派出所的大厅里面，这时进来3个穿便衣的警察，其中一个看上去像个头，他再出来时说，把法轮功带走。我分析应该是国保大队的，我走上前对他说，你先别把人带走，给我10分钟，听我跟你说几句话。他说，说吧。我说，站在这儿咋说，咱俩坐着说。我俩坐在长椅上，我眼睛看着他说，警察兄弟，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监狱是关坏人的，关杀人放火的，不能把好人关进监狱，你说对不？共产党的政策是卸磨杀驴，你看到文革过后那些迫害好人有人命案的公检法人员，有800多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这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希望您可别步入他们的后尘呢。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你可别被中共当枪使啊。其实衙门口好修行，有句话说得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怨之家必有余殃。老人都讲富不过三代，那为啥北宋的范仲淹他家能兴盛800年？其实用4个字就可以总结，那就是积德行善。还有3字经中的几句话，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为啥窦燕山的5个儿子都当大官，五子登科？其实还是用那4个字概括，那还是积德行善。这时那个头说，我是吃共产党这碗饭的，没办法，执行上面的命令啊。我说，其实你是可以有选择的，你可以把枪口抬高1厘米，对待法轮功问题上可以在你的职权范围内，能帮就帮，能放就放。如果你能像我说的那样做，那你也是在给自己的子孙积德呀。我又说，我建议你在网上看2部电影， 纽伦堡大审判和窃听风暴。纽伦堡大审判讲述的是希特勒杀害犹太人，审判那些执行他命令的军官，发生在1945年11月。审判前，希特勒和追随他的几个高级头目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只剩下21人接受审判，其中12人被判处绞刑，3人无期徒刑，2人20年徒刑，1人15年徒刑，1人10年徒刑。后续审判起诉的是当时为纳粹德国提供战争资源的人，如工业家、军事人员，还有集中营医生、看守和一些不太著名的战犯等，超过5000人被控有罪，800余人被判死刑，很多护士都被送上了绞刑架。窃听风暴讲述的是1984年的东德，一名警察在剧作家的家中安了窃听器后，没有把窃听到的内容报告给他的上司，而是保护和帮助作家，他因此被调离工作岗位，到地下室去胡信封。4年后，柏林墙倒了，他的故事被搬上了银幕，他成了英雄。这部电影获得了7项大奖。其实还是那句话，衙门口好修行，今天你善待保护大法弟子，未来你也可以成为英雄。其实你还可以有一种选择，在对待法轮功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听完我说的这些话后，不住地点头。政法委书记，谢谢你的提醒。2016年3月，我在明慧网上看到某地有20多位大法弟子因素江被绑架，又有2名同修要被非法庭审，我就给那地区的政法委书记打电话，我说你们别再迫害大法弟子了，我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你看周永康他家满门抄斩，他妈上吊自杀，他3弟被中央巡视组带走撞墙死了，他儿子周斌被抓判18年，没收财产3.5亿，他妻子贾小华被抓判9年，没收财产100万，他的秘书周本顺被抓。这些表面原因是贪腐，实际是迫害法轮功遭报应了。你再看一下他被判无期的日子，2015年6月11日，迫害法轮功的610成立的日子是1999年6月10日，16年后他就被判无期了，难道是巧合吗？我告诉你，这叫报应。我再帮你分析一下薄熙来，他用10个亿的资金在辽宁建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后他进监狱了，还是那个字，报应。迫害神佛弟子的报应，迫害大法徒的报应。你快点把那2个要被非法开庭的大法弟子放了吧。政法委书记说，那得讲法律程序。我说，你可别步入薄熙来等人的后尘呢，现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些急先锋们都成了阶下囚了，你们还在执行这些监狱里人的命令，你们还看不明白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们把眼睛擦亮点，就像下棋一样看远点。他忙说，谢谢你的提醒，谢谢你的提醒。后来我们和那个地区的同修交流，他们为迫害的同修请了律师，我们通过各种形式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给巡视组邮寄迫害材料，我们在网上看到中共巡视组的信息，我心想，我总想给被迫害死了的和在监狱的同修发声，这次机会来了。于是我给巡视组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的，还没等我说完，她就说，我们是中央巡视组。我说，我是某市的大法弟子，想向巡视组反映一个情况，我们当地学法轮功的被当地的公检法部门和监狱迫害死了20多人了，请问中央巡视组，你们管这事吗？那边回答，那你就把材料快速邮递过来，越快越好。于是我们把我市被迫害死了的20多人的材料，还有现阶段被非法关押在各监狱同修的名单，还有当地国保大队长的迫害大法弟子的犯罪事实等材料邮寄给了巡视组，利用网上举报讲真相。我还把一些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和610的人员材料整理出来，在网上匿名举报当地公检法迫害大法弟子违法犯罪的事实，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在网上举报完了之后，网上自动就出了一个举报查询号码， 我把这些举报查询号码复制下来，在电脑上制作短信，把内容放在存储卡中工具里面的短信里的短信目录中，内容是向中央组织部举报某地国保大队长某某某迫害好人勒索钱财，查询号等等，再把当地几百个公检法的号码放在存储卡里的电话里的被叫者目录中，然后把举报内容发给当地几百个公检法人员。发彩信的方法和短信的方法基本相同，在明慧网上下载被迫害的语音内容，制作成彩信放在手机卡中，发给当地的公检法人员，推动其他地区同修走出来。正法已到最后了，但是迫害还在不断发生。我看到有的地区当出现同修被绑架迫害时，大家都很沉默，受迫害同修家属也非常抵触大法。有同修觉得反迫害营救同修有危险，难度大，愿意做自己认为危险小的事，也有同修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做不来。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们还指望谁呢？如果我们不站出来讲真相救人，制止迫害，那环境就不能改变，那将有多少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啊。于是我们就决定去推动这个项目。我们去了几个受迫害较严重的地区，和当地同修交流，并帮助他们用上述这些方法去反迫害。许多同修愿意参与这个项目，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为营救同修，我去公检法给警察讲真相有十多次经历。在那段时间里，我四次梦中被抓，其中三次因我给警察讲真相被放，一次是我正念走出。我想这或许是我在反迫害的这条路上做对了，才躲开了现实中的劫难。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些反迫害和讲真相的经历，把这些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